那么出家戒呢，以淫为初法，那么在家戒呢，以不杀为初法。这个呢，是以他的因缘清净来说的啊，所以十善业道是他的一切戒法的根本。可是他为什么加上一个什么今世取涅槃故，淫欲虽不恼众生？意思就是说，修行是以取证涅槃为因的哈，为目的的。那淫欲虽然不恼害众生，它应当不设在这个十善业道里面。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当作是里面的一条大罪呢？理由呢就是这样子，以是故戒律淫欲为初。我讲的不是很善巧哈，那各位你们如果能够了解的比较好，请告诉我哈。啊，这段文我前后文不太搭了起来，后面还讲为求福德故，菩萨不求今世涅槃。这是相对于前面戒律为今世取涅槃故，这是前后哈相翻。于无量世中往返生死修诸功德，所以呢，十善业道呢为旧戒，于律仪为课。旧戒为什么叫做旧戒？听前后为课的话呢，这边应该要施设为主才对。那个旧者应该是为根本戒，我读起来是这个意思哈。那么其他的律仪就是为课，所以他才会挑出为什么以十善业道为根本。我想这里的辩证啊，无非就是要去证明啊，什么是斯罗波罗蜜的总相，为什么要取十善业道啊？这是第三门说啊。以下呢，以下他又做了这一个附次有两种戒，各位标一下。第一个，有佛时啊，有些佛出世的时候呢，他或许自戒；有些佛出世的时候呢，他不自戒，这是两种。那么第二个呢，十善，对于十善这件事情呢，有佛无佛都常施设。好，有佛无佛，不管你有佛出世无佛出世，哪一个佛出世，他一定会去传什么十善业道这个法。可是我们其他的戒呢，就不一定了。有佛出世的时候呢，他不见得会施设戒法啊，不见得会教导这个戒法，不见得会自戒。后面他乃至会说，你看佛十二年间呢，释迦文佛啊，我好像跳过一段话哈，我们跳过这段话，请看一下附次。若佛出好事，则无此戒律。意思就是说，如果佛出在这个善心遍布的这个众生，就是在增劫，乃至像弥勒佛出世的时代，那个时候的众生都是非常殊胜的啊。那个时候呢，不需要啊，不需要治这种很苛刻的戒法，不需要。如释迦文佛，就是他悟道了，开始虽在五浊恶世，他前面的十二年也没有自戒啊，也没有自戒，只有五行比丘示现种种的违犯相，他才开始因为戒团僧团的久住缘故呢，才去自戒。所以戒是有因有缘的啊。以是故，知是课，知道这一切戒其实是课，十善业道才是根本啊，十善业道才是根本啊，这是这里的结论。所以他说啊，复次有两种戒，有佛时或有或无，但是十善业道呢，有佛无佛是常有的。复次，戒律中戒虽复细微，忏则清净，在一切戒法当中呢，都一定有结魔法。可是你看十善业道经，十善业道经里面呢，虽说是戒经，可是里面没有结魔法。没结魔法意思是什么呢？就底下这句话，犯十善戒者呢，虽复忏悔善恶道罪，不除啊，就这么明白哈。如比丘杀畜生，虽复得悔，罪报犹不除。如是等种种因缘故呢，但说十善业道。所以他就强调十善业道啊，这十善业道呢，不但要自己这样修，也要教导一切众生这样修。所以呢，十善业道也是一切戒波罗蜜的根本，这个称之为叫做斯罗波罗蜜啊，斯罗波罗蜜。好，接下来我们看文说，十善业道者呢，七世是戒。这七世者指的是什么？旁边注明一下，身口七啊，身口七，身三口四，这七个称为叫做戒。三为守护，就是意里面的不贪、不嗔、不痴，这个位置意三，这叫做守护，守护也叫做律仪啊，守护也叫做律，通名为这两个合起来叫做戒律，所以呢，斯罗波罗蜜叫做戒律波罗蜜啊。 这是解他解释他的名。于波罗蜜亦如是，亦如是随意分别，如初品中六波罗蜜论义中广说，指前面初品中讲戒律波罗蜜在卷13到14的中间都是讲这一段，我想各位可以去读，那边有比较详细的说明。这边就做个结论了，是今名波罗波罗蜜，波罗波罗蜜名舍离相，以是故一切法中皆用无所得。这一段文是在解释斯洛波罗蜜的第三种相，到这边为止呢都在解释自行十善业道，亦叫他行十善业道。那么前面呢有一段文呢是讲印沙波罗心，从1770页第三行问约答约那个地方开始呢，施舍就是讲为什么施舍十善业道，自行十善业道，以及叫他行十善业道。那么讲萨波罗那个部分呢是共前通前通后，那在这一段呢1772页的第二行是今名波罗蜜开始到第三行中间这边为止，以是故一切法中都要以波罗波罗蜜为前导，都要相应波罗波罗蜜的七分，要在因地呢印萨波罗心，对不对？然后呢去发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切行处也要有波罗波罗蜜的气氛，这叫做用无所得。所以底下就施设一个问题说，问曰，若用有所得集诸善法，由上为难，何况用无所得。这个问题的人呢就说了，要去修有所得啊，要去证佛果，三大阿僧祇劫已经够远了，对不对？这个行处够难了，讲有所得都很难了，你今天还跟我讲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叫做无所得，这不是要我去撞墙壁比较快吗？底下呢就接着答曰，那印顺导师读过去之后呢认为这里有疑问，所以他这边就有个小字，他说这两个答曰这两个字呢应该在后面亦不生邪疑的后面，各位读文就知道了这个判法其实是对的。你看底下问的前面的问题是说，用无所得都很难修了，何况用无所得呢？那底下就显然还是疑问嘛，他说若得是无所得智的这个智慧，事实能防善行或生邪疑，这显然是疑问的角度嘛。他说如果你说我们要去修学这个有所得的用无所得的智慧，这个时候呢会妨碍我去修善嘛，因为你说有所得你说无所得，既然无所得我就会不去修善，懂吗？以众生来讲的话，因为着相嘛，你如果一开始跟众生讲说这个最后是无所得的，那众生就会这样妨碍他发心去修善，他意思是这样的，问难者就是这样子，乃至于会起邪疑，那为什么我善心没有善果呢？这个不合因果的说法嘛，对不对？为什么我因地有这样的福行，为什么没有福果呢？会升起邪疑，邪者是无因无果，违背因果的怀疑，你会认为说佛这样的教导违背因果的说法，这叫邪疑。那么若不得是无所得的智慧，事实无所妨难，你不要再多说这个无所得嘛，对不对？如果不要去施舍，那个不得就不是要施舍，你不施舍，你不要去讲这个无所得的智慧，这个时候呢这些道理也都讲得过去嘛，善法还是要修，因为你只要知道有善果，我就这个善行就应当要修嘛，不坏因果啊，你何必去多施设一个无所得干什么？所以到这边呢意不生邪疑，到这里为止才是问者的意圆满，所以从这里以后施设答曰才是龙树菩萨的意思我觉得这个是判法是有道理的。你看龙树菩萨的答案是这样子，佛意不称，称是称许不赞同，以着心取向行诸善道他从来也没有赞许过用取着的心取着的心去行一切的善法，他有叫你去这样子吗？所有一切的善行本来都是法尔如是，本来都是我今天自信海流出，因为我不是为别人做，对不对不是求任何东西的，这些东西都是一如的，我无所谓而为嘛，无所谓，所以本来他就不称许以着相心去行善道，以取向的心去修行善道。何以故？虚狂住世间，终归于尽。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着心取向，毕竟不可得。所谓用无所得是这个意思。你取向啊，你着心取向，在世间当中终归于尽的意思是什么呢？有因有缘的形象终归无常啊，终归无常，毕竟不可得的。所谓的无所得，是根本是世间的实相，不是说世间的实相之外还有一个道理，要你先因为无所得而又勉为其难去修善，不是这个意思。善本所当为，你着心取向去得，根本也得不到什么东西。所以直接就跟你讲，世间的形象，它的实相就是无所得，所以世间的实智慧就是无所得，是跟你讲这个道理。所以呢，如果你着心修善，破者则易，就是要让你不修善太容易了，因为你有条件嘛，啊，有条件嘛，只要拨弄拨弄条件让你不成立，你这个善行就不成就了嘛，啊，所以要让你呢破坏你的功德太容易了。可是另外有一种人呢，更可怕，着空生悔，还失其道，就是说你善是修了，最后发现他的果是无所得，这个时候你就忧悔，咋怎样啊呢？我过去因地的善行就不要造了。那这种人呢、啊，失道更是猛烈的啊，更是猛烈的。若着空生悔，还失是道啊，还失是道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要跟我们讲，从因地开始，你一定要以般若蜜来这样相应。于是你呢，修道从因到果就不会有忧悔啊。你起修不会有忧，到果的时候呢不会有悔，你这样子才能够入一切法的三昧啊，这才是善法的殊胜。于是在这边就举个譬喻，譬如火起于草中呢，得水则灭啊。那么若水中生火呢，则无物能灭。我们看底下的合法的解释啊，用法来解释是什么意思呢？初习行着心取向，菩萨修福德的话呢，如草生火，亦可得灭。啊，如果你要依止于草啊来生火，就像是初发心的菩萨，你着相取相这样子去修福德，那么呢，你只要有水的因缘呢，一铺在水上，你的善心就灭了，就容易退转。这是讲退转的因缘很容易发生，啊，究竟不能够成就阿毗跋致嘛。可是呢，如果你能一开始就了解无所得的般若智的话呢，若体得实相的菩萨，以大悲心，你虽然前面体得实相是知空哈，知空，你知空，但是你不会因为知空而无所造作，你还是以大悲心不舍本愿行众行，这样的话有知空不舍行于中道，这样子的菩萨是行于中道，这样的菩萨难可得破。毕竟得不退转位啊，毕竟得不退转位，这才是说前面的比喻啊，如水中火无能灭者啊。水者指的是空智，火呢指的是大悲心，烧燃一切的向上的执着啊，替众生排除一切的障碍，令众生得尽苦边啊，得尽苦边谓之火。水中能生火，这个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用这样子来体现菩萨道，这才是不退转菩萨的形象啊，是这样的说法。以是故，虽用无所得心行众行，心意不弱，不生疑悔。这样子的话呢，菩萨道的难行能行，我们才做得下去嘛，对不对？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实相智慧，大悲的心，你就根本做不下去，毕竟一定会有一个地方你会知难而退啊，毕竟有个地方会知难而退。以少为主啊，以是说，是名略说六波罗蜜意啊，略说，因为他只讲了檀波罗蜜跟斯洛波罗蜜，略去的后面四度啊，所以他说略说。广说如初品中一一波罗蜜皆具足，初品中指的是什么呢？以大制度来说的话呢，就是卷十一开始了啊，所以请各位翻开，从这边呢，各位翻开第一卷的目录，在目录页呢第七页最后一行， 所以从我们开始哈，以这个富罗那乃至于须菩提开始讲不共般若，说六度哈，从劝学品开始，其实都在为我们解说六度，你知道吗？从劝学品一直到现在为止，都在广说六度。如果以论文来合的话呢，就要合到初品中卷十一，卷十一是初品中舍利佛因缘之后，翻到第八页，是初品中谈波罗蜜意，啊、哦，乃至于卷十三斯罗波罗蜜，卷十四中间以后的产提波罗蜜，十五的中间以后的毗梨耶波罗蜜，到卷十七的禅波罗蜜，到卷十八的波罗波罗蜜。啊，这边呢是别相广分别啊，请各位这边注明一下，这边呢是别相说六度广分别论义的所在啊，这些呢都是各位学长应当要在学般若经的时候呢必定要读的啊，这是必读的一篇啊，必读的一段，必读的一半。那须菩提般若从劝学品一直到这边是摩诃严品呢，都是相应于各位翻到第十页，是初品中般若相啊，般若相，这个相呢前面是讲别相，这边般若相的相字呢请加一个字总相，如果各位有把整本带来的话呢，你们去翻到683页，683页，第三行，是初品中般若相义。这边呢，用什么当作般若的总相呢？以般若波罗蜜当作是六度的总相，所以他这边的龙树菩萨这边设问题说，问曰：何以独称般若波罗蜜为摩诃？有没有摩诃则呢，就是摩诃眼的那个摩诃，那个大的意思啊。为什么我们叫做大乘，叫做摩诃眼啊？乘者是我们的种种法门，是助道行，那个眼啊，我们所谓的乘者，乘者是一切的法行啊，一切的法门谓之乘。大乘一样修学一切的助道法，但是呢差别在哪里？以般若波罗蜜为前导，以般若波罗蜜故，所以呢一切的法行，一切的助道法称为摩诃眼啊，同三乘修一切的法，可是为什么独独大乘称为摩诃眼？是因为以般若波罗蜜为总相为前导故，于是这边呢讲摩眼。而我们这边呢，这边讲总相是不是讲是摩诃眼呢？是不是讲这个东西？就是讲这个道理啊，就是前后要呼应啊。我说过这一品是在讲六度的总相，那么如果你要去看文，因为这段文呢讲的其实略，那么于是呢龙树菩萨在这里讲说啊，我在这里呢只是略说六波罗蜜意呢，广说如初品中，在哪里读呢？在这里。别相的话呢从十一卷到这里啊，总相的话呢从683页啊一直到结束37品为止，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715页。这段文请各位自己去对照啊，继续对照。当然如果等一下我们决议啊、哦，要回来读这一段论本文的话呢，那我们会逐文跟各位一块学习。那这里就是前后的对照啊，这里是经说，那第一卷这里是论本文的啊，详细的广分别论义啊，都很详细讲。我觉得这些呢，真的老实说呢，都是你此生应当要具备的佛学常识啊，否则呢，你怎么叫做学佛哈？我是觉得如果连这些法相都搞不清楚齁，你在那边说要修法，真的文思质量不够了，很难相应，真的很难相应，都只是做那个样子而已啊。那个样子有没有？有，你会栽培善根啊，栽培善根，那个善根都叫做福德，都是福德边，不要忘了，以一切善根要什么？回向佛道嘛，所以你一要把这个善根变成真正在生活上要受用，要发起力量，那个根要有力量啊，根要有力量，这个力量才是立根人的形象啊，立根人的形象。所以这里呢其实都应该要搞清楚的，你不读这里就要回去读更难的瑜伽师地论啊，看你要读哪一边嘛啊，读哪一边，那边是详细啊仔细 形象分明，而这里呢是都跟你处处讲道理啊，都跟你回到道理上去啊，讲得很分明，一样要学习的啦，啊，看你要学哪一边，两边一起学更好，对不对？啊，这是我的抉择啦。好，回来看看啊，啊，底下呢我要对读那个目录哈，啊，请在底下看看1773页，1773页这个论文呢开始就讲了，这论文呢我们对到前面的经啊，我们看一下。前面的经呢在1760页。最先总说波罗蜜相以后呢，波罗蜜相以后呢开始呢，我们在1760页第四行他说复次，这开始第二门齁，前面说六度齁，底下开始讲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诃萨摩诃眼呢就是所谓内空乃至最后无法又法空，这位置十八空有没有，好，对应到十八空，在论文上的解释就在1773页。这个我们曾经学过了，十八空者六波罗蜜中说波罗波罗蜜意，这边讲的波罗波罗蜜意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波罗相意，波罗相意那个地方啊，乃至于波罗波罗蜜那一段卷十八也都有详细说，不过它的结论呢都放在波罗相的解释那里啊。那一段文如果各位想要重略的话，读那一段那是非读不可的啊，非读不可的啊，跟后面的文呢可以前后呼应啊，前后呼应。于是在那边就总说了，他说前面呢在说波罗波罗蜜意当中呢讲了，就总标呢什么叫做波罗，波罗就是不着诸法啊，不着谓之波罗，何以故，以什么来解释不着呢？以十八空，以十八空破一切法，那么一切法不着就叫做波罗，所以呢离一切法也没有波罗，对不对？就是在一切法中见一切法的性是什么，空的，这个就是般若，由此而能够产生不着一切法的智慧，这叫做空性的现证慧。现证慧，这是第一个。六度难行能行，你为什么忍得过去？就因为证空性，就因为证空性，你能够入住在空性当中，不舍不离啊，你的心安住在平等舍当中，你才能够难行能行。否则会退转嘛，前面就讲过退转因缘很容易升起的，很容易升起的。这边讲十八空啊，十八空这边讲的很啊，非常略啊，那经文反而讲的详细。好，接下来看看1777页经文。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诃萨摩诃眼所谓名首楞严三昧，对不对？这边呢天那个地方呢请各位写上百八三昧，而这前面的十八空跟百八三昧呢在前面的论文都没有啊，前面的论文都没有。那在这里呢十八空没有详细讲，但是百八三昧详细讲，可是后面呢会有十八空详细的解释，我们曾经学过了哦。好，这边呢请各位注明经文这么多啊，一直到这里，一直到1790页经文最后一个，离着虚空不染三昧。好，你看那个这个三昧就很有意思，离什么？离着虚空，你不要又以为空性是一个虚空啊，把虚空呢立为空的自性相，以为空相就是这样子，一切的色破坏尽了以后现出来的那个虚空，跟虚空一样的无执爱相，这个位置空相，你把空相当作这个自信见，这个又着在空上面了。所以你空空空空空到后来要破一个什么，破一个最难破的东西，叫做着虚空不染，你不要染在这个相上，认定这个空有性。所以记得齁，空性是过程，我只要它的用，我不要它的相，我只要它产生离一切法的执着的这种作用，我不要它的相，因为这个相不是这个啊，相不是这个，相就是色，我要的相就在一切世间色法上不生障碍，这样才不违顺世间嘛，否则你就不食人间烟火了，否则你就不跟众生相处了，否则你的形象就古古怪怪嘛，对不对？菩萨行如果古古怪怪的话呢，那就不是行菩萨道的人嘛，对不对？你就在山上搞个茅棚住起来，远离人间就好了啊。所以一切的行处都是让你能够有这个功德力回到人间来，对不对？在这个地方你才能够试炼出你的功德是不是 是不是已经入住没有障碍？这才是你的道场，这是你的道场。这样子无边无量无边去修行，才能够入住一切的三昧。到这里圆满，第二颗都是前面续分里面没有的。好，我们往后翻，翻到我们9月4号要开始学习的哈，四念处，请各位翻到1811页。我们今天剩下的时间大概只够来做总标了哈。这边呢，请各位在天的部分呢标四念处，其实应当讲了37道品。然后呢，37道品的第一颗总共分7颗嘛，第一颗就是四念处。那各位去对哈，对到第10页的目录第3行，是不是四出品中37品，从卷19开始有没有？那里会有解释。可是呢，我还是会先跟各位一起学习四念处品这边的卷19。这里呢，把四念处讲的详细，讲的比论还详细。那里比较像是抉择分，这里是本地分，四念处的本地分在这里。所以后面的论本文要先学这里，才知道四念处应当要怎么思维。这边总共分成14门。14门去教导我们四念处。连阿含经都没讲这么详细。我实在是诚恳的跟各位讲，这一些文齁一定要好好的把它熟读齁，熟读。这是37道品的第一颗。这一颗呢先各位预告一下。不然这样子好了，我们还是大颗画一下，让各位可以回去读的时候有方便。请各位呢看到1811页齁，倒数第二行，云何内身中寻身观。从那里开始齁，从那里开始，天的部分标第一颗。前面总说那如果阿含经的话呢，就是观身如身那这里呢就讲成于身中寻身观于身中寻身观。那后面的文呢，行时之行，住时之住，坐时之坐，卧时之卧，知道齁，这个就是观身的入处。观身入处要这样子观，观一切身形是如，了解吗？观一切身形是如，如果照杂含的相应品来讲的话呢，就要从五蕴六入去观察一切都是缘起入缘起去升观，去升观这个乃至于呢，如身所行如是知这个就是跟杂含的翻译不太一样，不过呢其实道理性呢都是如出一辙的这里是第一颗。那么第二种观身的方法，请各位翻开到1812页，其实很好科判，每一个副词都是一个，每一个副词都是一个新的。第二颗观心怎么观呢？要观什么？在1812页第一行下面副词，各位副词用荧光笔画起来，然后天的部分标二，怎么观？若来若去，四瞻一心，屈身俯仰，俯身且离，直持衣钵，饮食卧席坐立睡觉，雨墨入禅出禅，异常一心，到这里为止。这里其实如果各位熟读《瑜伽师第六论》的话，这里就是正知而诸的修法，就是一行禅师的教导，就是马哈希的教导，就是这样修法。一切时中就是这样子观，这样子观照，这就是观身如身的方法。他都还没有先观身不净哦，先以这样的入观哦，你要注意他的次第这样入观，这是第二个观。第三个观请看第四行下面副次天的部分呢标三，你看第三门觉是什么？观习观习，因为呢习以身为依柱其实习就是身，你要观习如身，要这样的观察。习没有习相，习其实只是身相，你不是看到你的肚皮在起落吗？那你是观习还是观身？对不对？你于是你就知道习跟身不二。如果你要进一步再去观习身习心这三者不二这个是四念处很殊胜的观法了。那到这里呢是在讲以习来观身了复次在这边请各位标三，这边呢就是知习入出长短一样要如意如是一心念，对不对？要能够这样子勤精进一心，请各位都把这个前面呢异常一心有没有 到倒数第二行这边呢，勤精进一心，我这边注明一下，这边不是如来藏一心，很标准的在后面论本文，龙树菩萨就有讲，这一心是什么？一心就是我们讲修三摩地的心意尽心，就是三摩地等持。于一心尽当中呢，于善心左入树，各个观察一切法的空性，啊，发起止观双运转道的啊这样的智慧，只有这种智慧才可以除一切世间苦海的贪忧，啊，贪忧，这是第三个观，第三个观，观四道，啊，观四道，最后一行哈，观身四道，怎么样作念？后面就有经文的解释，那后面呢论本文讲的更是精彩。这是第四门关，第五门关在1813页第四行中间下面附次，须菩提，菩萨摩诃萨观内身，这个请各位注明一下，是很有名的36不净物。你看到这里都还没有观九相啊，白骨观，从什么这个膨胀哈，到散坏烧响，还没有做这个九相观，先从36不净物开始。36不净物是很明白的嘛，你看你从你眼泪对不对，这些很明白的头发，这些东西无一处是近处嘛，啊，用这样子36不净物去看，啊，这是第五关。第五关的最后一行，各位看一下，勤精进到得一心为止。所以你四念住的目的是什么呢？四念住的目的呢是去除一切的贪忧，你只要能够除忧根，就入哪里？就入初禅。各位去熟读于切师利论话，除忧根就入初禅，啊，得到离欲恶不一切不善法的善巧，啊，这个就是关键，啊，所以五庭心观也好，四念处观也好，都是以这种观除去一切的烦恼，然后呢入住什么？入住定，一定呢再来观察这一切苦集灭道的四谛。所以呢在杂含当中讲七事相应品，其实这七个讲什么运界处等等的现观，都要跟四圣谛要结合，啊，都要跟四圣谛结合。可是你要这样的观，必须要先入一心，就是先入心一境，先入等持住才能够观察的，啊，这个是第五观。好，第六观才是我们所谓的九想观的开始，以下呢就是九想观的分门别说，啊，分门别说，请各位看1814页第一行附次，各位标一下第一行最下面一个字，请各位夸胡，膨胀，这是第一种响。第二行清淤，第二种响。第三种响龙烂，啊，龙烂就是这边讲龙之流出，第三种响，啊，这是第，啊，这边已经包括九响的三响了哈。好，各位跳过第四行，啊，这是第六关，啊，这是龙树菩萨在这一品当中啊经文当中的第六观。第七观呢第四行复次，须菩提，要怎么观察呢？若六日若七日，这个只是当时他们印度人，哦，实际上去观察尸体腐烂，哦，从第六日开始，因为他们是天，哦，放在那个头部砍起来嘛，哦，所以呢你 腐肉那个气味只要一散出去，那个食腐性的动物啊就会来，就开始啃咬，啊，所以呢就要开始去看到食啖响。如果照九响观的话，就是食，饮食的食，啖就是一个口字边一个勇敢的敢，啊，你要观察一切众生都会拿这个当作食物，所以你说这是我的身吗？对众生来讲它是食物，他没有讲要杀一个人，没有讲要侵害众生，对他来讲没有这件事情。蚊子叮我们也不过只是把我们的肉跟血当作食物而已，他没有要恼害我们，他根本看不到人的相，他只闻到那个味道，这个味道呢他也有好喜好跟不喜欢，对不对？皮肤比较黑的他喜欢，血液比较酸的他喜欢，温度比较高的他喜欢，他也是随着受起造种种业，跟我们一样，跟我们一样啊，只是呢每个人食啖的偏好不一样而已。所以你要知道一切无非都是众生之所食， 没有什么我所的问题啊。这是呢，哦，从膨胀、清淤、龙烂到这边是食啖响，啊，你要知道这一切都是食腐性的动物呢所吃的东西，啊，这是第四响。第五响是倒数第五行，啊，1234五行复次底下，须菩提， 同样我这边没有跟各位标哈，都要一直不断的将关除一切贪忧入，除一切贪忧入一切什么？入心一境性。所以这边都要包括勤精进一心，有没有？好，这个都要包括化在内哈。那第五想，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诃萨若见气死人尸，禽兽食矣，不尽烂臭。啊，这是坏想。啊，这是我们所谓的九想观的坏想。啊，这是第五想。好，第六想呢是倒数第三行，应该最后第二页哈。你要观察这一切气死人身呢，骨所血肉土染啊，土染，但是筋骨还相连啊。这边呢，筋骨相连，血肉还没有全部离散，对，还有一些血肉呢挂在骨头上面啊，是这样的相啊。这是第六个相。好，第七个相呢？在1815页第一行啊，应该是1814页最后一行那边复次，各位就标哈，上面写第十观啊，第十观是九想里面的第六想，主要跟前面差别是血肉已离，就是那个白骨呢已经没有血肉，可是这个白骨的筋骨啊还相连啊，没有脱离啊，就是那个白骨呢就是还吊起来，还是一个人的那个样子哈，这是筋骨还相连的相啊，这是第六相。好，第七相骨所已散在地，已经散开了，那个表示说筋骨已经脱离了啊，一块一块分开来，可是呢虽然分开来筋肉已经断，筋骨已经断，可是没有散至各处，所以要继续哈，继续把它散开来啊，把它散开来，这是第七啊，这是第七想。好，第八想呢在第四行复次，上面标第十二，你要去观想气死人尸，这个骨头不但是筋骨相离以后呢散在各地，那个地旁边多加一个字，各地，你要看到脚骨在这里啊，然后你的胯骨在这里，腰骨在那里，肋骨在一块在那里，然后脊骨一块在这里，手骨在这里，各个异处，你要观察各个异处，各个益处，重点就是观各个益处，这是第八想。好，第九想在后面。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诃萨见是气死人骨在地，在地的意思就是见各个益处，睡久，就是经过好长一段时间之后呢，风吹日曝，色白如贝，就要从不净想转成什么？转成净想啊，转成净想，进一步八念呢还要观想这个如贝的白骨呢要能够发起净光啊，净光还会有青黄赤白，最后呢修八倍舍八圣处，把一切青黄赤白的显色想通通遣除啊，通通遣除，入十一切处啊，这是我们后面呢一法一法的升起。这边呢如果按照复次的科判来看的话呢，总共有十四科，那从第六颗到第四十颗合称为九想。那九想在哪里呢？请看到第十一页，第一册第十一页目录卷二十一的倒数一二三四五六行，有没有个九想？有没有个九想？那个九想是这里啊，这里其实就包括那个。那么问题在哪里？我们都熟悉这九想是代表观身不净，可事实上观身如身并不是只有不净观而已啊，请各位详细的从1811页14门观啊，前面五门也要详细的学习。你要入不净观，不净观是很苦的，你修那不净观是很苦的，可是你要入住不净观的修学进行一定要有基础，后面论本文有讲，论本文 有讲，这是当时修声闻道的人他们的经验谈啊。如果你不从第一关开始这样入修的话呢，直接去修不净观的话呢，很多人会厌世啊，会厌世，这样的结果不好啊，乃至于有人会觉得，哎，骨头呢很清净啊，没什么不好啊，乃至于在不净想当中会升起清净想，也有人啊，这些都是错误的修法啊，错误的修法，所以这些都会错误的，所以还是要依着次第来。 正确的学习不进关，其实完整的包括这14分啊，14分啊。所以在三七道品啊这个论本文这个地方没有详细讲这么多，所以我才说这里是本地分，论那里是抉择啊，抉择四念处的道理是什么，在那里卷十九讲的详细啊。这里是我们下里啊9月4号还开始学习的。好，请各位跳到1828页。前面的四念处只讲十二观，四念处十二观的内身寻声观啊，只讲内身寻声观，还有外身跟内外身没有讲到，都是叫我们自己去比类去说啊，乃至这样想过去就没有讲详细了哈。怎么讲？阿含经其实也是这样，也没有讲详细，都是说我们比类去思维，内观如此，外也是如此，内外也是如此啊。那在到了这里1828页呢，请在这边看到倒数第三行经文，这里呢，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亦因如是广说，到这里就是一语带过。但是虽然一语带过呢，他还是一颗一颗去解释何为是正勤、是如意处等等的三七道品。所以在这个天的地方呢，经文的上面呢，请各位就写三七道品，然后呢，最后第一行呢，那边呢就写三七道品第二颗。前面不是讲第一颗吗？四念处嘛，四念处到这里为止，从这里开始呢，说是正勤。那到1829页第五行，1、2、3、4、5行那里有四如意分，有没有？啊，那里呢是第三颗。然后呢，倒数第四行那边讲五根，倒数第二行那边讲五力。啊，各位荧光笔画一下。然后1830页第一行那边是七绝分，第四行那边是八圣道分，1、2、3、4、5到第六行那边为止啊，以不可得故。到这边呢，各位画个斜线啊，把三念教品讲完了。那么各位读到这里论本文结束了以后呢，就可以回去读卷十九啊，请各位自己安排这样的次第啊。你先读完论本文经啊，包括卷十八解释到这里为止相对应的论本文，读完了以后呢，你自己行有余力愿意去深入的话呢，去读卷十九的四出品中三七品啊，你就可以了解这个意思。不然你从出品中直接去入那个文的话，你会觉得说哦，一开始讲那么难干什么，连四念处都没有教，对不对？你就开始抉择深意啊，你讲的有点太快了。好，到这里呢是一个段落。好，我们看1830页，1、2、3、4、5、6行中间嘛，上面有个副次，有没有？上面呢，请写三解脱门，底下是讲三三昧啦。不，三三昧呢，其实就是三解脱门，因为讲的是什么？空无相无作，这称为三三昧是不错，可是也称为三解脱门，它后面就讲成三解脱门了。所以呢，我请各位在天那个地方写三解脱门会比较好。那么这三解脱门呢，也没有在出品中讲。是我们之前曾经学过的啊，曾经学过的啊。我们九月四号再跟各位来谈了、啊。那 后面这段文也有提到。那么在初品当中第十页哈、啊，倒数一二三四五那个三三昧指的不是这个啊，指的不是这个。好，我们到这边呢，标这个倒数第三行1830页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诃萨摩诃衍所谓苦智、集智等，这是11智。十一字各位就要看到后面，请各位看到12页第一卷的12页是出品中11字，各位去对读到那个部分，那个部分会写的详细，在论本文这一卷讲的比较略啊，讲的比较略。然后接下来呢，在1831页倒数第四行那边讲三根，这边讲三根，三根其实应该加多加两个字，三无漏根啊，三无漏根，这些都是法相哈。啊，拍谁？我没有去查续品在哪里，因为续品的目录里面没有这一个，但是有，我去查一下哈，各位也可以去查一下啊，我不知道在哪里哦、啊，刚才漏掉一个，请各位翻回11页，各位要把八念跟九想合作一大颗来看， 因为呢，八念的施舍呢，是为了要去治疗久想的问题，因为久想容易生厌世，所以为了要对治久想，我们有八念来对治啊，所以会施舍八念，所以八念跟久想是前后次第俱修的啊，不是分开修的啊，不是分开修的，所以呢，四八念跟八念之余要合在久想一起哈、啊，那其实都要把它拉到四念处里面。啊，对位到我们这里看到三七道品的第一分，啊，内生观这边开始。好，我们回到1832页第二行，这边讲三三昧，这边三三昧呢讲的是什么？有觉有观等三三昧，那他就对到目录里面呢卷二十的四出品中三三昧，乃至于接到哪里？接到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舍定等这里。因为呢，三三昧就摄四禅八定啊，三三昧就摄四禅八定，所以以三三昧为总纲啊，四禅八定就摄在其中，所以这边呢，经文呢就没有包括啊诸禅门在内啊，就没有包括诸禅门在内啊，所以你请在这个三三昧呢，1832页这个地方出写三三昧之外呢，也请包括底下的这三门：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舍定，这个叫做十二门禅。这个在四禅波罗蜜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十二门禅，是指世间十二门禅。那么在倒数第四行那个地方讲所谓十念，十念这边又是新的一颗啊，诸道品啊，这边都是诸道啊、哦，诸道的法门一切行哈、哦，十念者，十念者在哪里呢？在第一册哈、哦、目录页第十一页最后一行，但是这边讲成什么？十品中十想，请把十想旁边那个想旁边写个念，就是这边的十念，念佛法生戒舍天，啊，出入息跟死。这十念就是出品中的十想。啊，在经文在48卷这边讲的比较略，可是在卷23那边会讲的详细。好，我们继续看哦，诸禅门在这里，拍谁？诸禅门在这里。复次，须菩提，摩诃眼所谓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舍定，还包括什么？还包括八倍舍、九次第定。八倍舍、九次第定其实是略掉了，中间应该加一个乃至。在经文这边，请各位加一下八倍舍乃至九次第定。其实全部的应该包括哪里呢？包括目录页第十一页哈，四出品中八倍舍。八生处，九次立定，最后一个回归到十一切处，那个不是十一哈，十，那一切处是他的法。了解三界无非就是十法说生了 啊，了解这一切生处，生处是无生，这样你去观察。好，到这里呢是供三乘供的功德，从此以后呢是三乘不供。只有佛法不共的功德，从实力开始。所以呢，佛实力对读到第一册的话呢，目录页第十二第三行，是出品中卷二十四，是出品中实力，那里也讲得详细，这边只开名字而已。好，这是1833页，名字还蛮多哈，一直到1834页。中间各位找到一个复次，1234566行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诃萨摩诃眼所谓事无所谓，事无所谓呢在出品中只讲事无畏啊，有一个事无所谓，有个事无所谓啊，这个所字呢是后来补进去的，原版木刻版里面是没有的哈。好，再来呢，从事无所谓以后呢，事无所谓名字也开得很长，翻到1836页第一行这边呢，就开始到第二行这边开显所谓事无外智，对读到我们卷25，各位要在这个地方学习事无外智广分别论义的解释。好，在卷248这边就讲得很略，那么最后一门18不共法啊，在第三行复次这个地方，各位标起来，上面写是八不共法。 那么在第一册呢，就是卷26，四出丙中是八不共法，在那里讲的详细，你看整个一卷都在讲这个东西。那在这里呢，开18个名字，可是在这里详细说的反而是这里，反而是最后一行啊。这里今天是要跟各位讲的重点在这里。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诃萨摩诃眼所谓智等愚等诸智入门，入什么门呢？请在入跟门中间写一个波罗波罗蜜门。以智愚就是名句文啊，以名句文入波罗波罗蜜。这一段文呢，各位手上如果有华严经哈，80华严的话哈，请各位去看卷76入法界品。然后入法界品当中呢，有一个善财童子去参访知众义童子，知是知道的知，因为各位的版本不一样，所以我不能跟各位讲业嘛哈。知众义在卷76入法界品，各位去找善财童子参访到知众义童子。那里也有跟这边对应的文啊，对应的文。那么我也看哪一位学长愿意发心把华严经那一段文哈找出来，然后呢把它下载啊，变成这个 A4 那样子的讲义哈，到时候我们讲这一段的文的时候呢，发给大家参考，然后给大家参考。好，这里是42字母。42字母，一直到1839页结束。到这里为止呢，后面你可以看论文1840页就好了。你看齁，论文从1839页最后一行开始，对不对？直接就说誓曰智等愚等者是陀罗尼，有没有？根本都不理会前面的那么多经文了。那为什么没有讲呢？我说略到根本不说了。那直接论本文这边就直接开始下手讲什么？讲42字母。所以整个48卷的论本文通通在解释42字母，一直到哪里为止？一直到1847页结束。好，一直到1847页结束，这边圆满。所以那么如果各位要在这个经文当中了解详细的法相，因为这边法相是经文第一次列明白，前面都只有讲总名啊，这里呢是讲别名，可是它的体相呢，它的性相呢，这边没有讲，所以要回到初品中，各位要这样的学习啊，各位这样的学习。好，跟各位讲完了。那还有一个是八空，请各位看到目录页第43页，我们曾经用这一段文讲18空了，有没有啊？18空是在这里讲的。那么为什么18空摆在善根供养后面？供养完了之后你有没有果可以得？没有。所以你要观察一切的修行都是什么？无自性可得。所以呢，他把18空摆在后面。那么讲完18空之后，我当时也讲了四缘，我就说了，虽然自空啊，可是你要知道一切法身罗万象，宛然是有的。所以后面啊，接着讲四缘。好，因为四缘众生还依在四缘的缘故呢，所以一切万象是有的，所以要随顺世间啊，不舍众生，用这样来观察，这样子才能够到卷33所谓的道彼岸。道彼岸。所以到彼岸有没有去到那里？根本不去，根本都在众生与他共一岸，也没有到真正所谓彼岸可以住处啊。这是大乘哈，龙树菩萨在大智论当中，光是品数这个名啊，一法一法这样讲别相法哈，法相这样施设，都要知道他这个就是道次第，怎么会说大乘没有道次第？只有阿含有道次第啊，仅仅骗笑，光学法相就有道次第了。啊，不要说是法相是给供哎，绝对没有多说一法的啊，绝对没有多说一法。这些呢，都是世间相，都是讲一切法的性相。好，一切法如果说有的话，那无非都是名字嘛。可是你名字你没有办法从性相上去观察的话，你就不得善巧，也不入圣意啊。这边就是要跟各位来学习哈，这一切法哦背后的道理就是这些东西。那到底为什么来解释世间相？从这里要广分别去学习。好，请各位呢能够善读哈，所以我们前面没有说。好，接下来就要请问各位啦，我们有两个学处啊，两个学法，一个就是入42字母啊，就是讲48卷的论长行，这是一个学法。第二个学法回到前面来 把刚刚的法相一个一个照论文这样学习，各位欢喜哪一种学法？啊？都要，不要跟我讲这个话啊！纵使都要，也要有一个先后嘛，对不对？我们接下来各位欢喜怎么学？我征求各位的意见。表决你们先提议嘛，你们有人先提议嘛，大家复议才能够表决啊，不然好像就是我的意见而已。因为我们是八空学过了，这个百八三昧也简单的消文哦过去了，那么其他的法相其实是更比这个两个还更基础啊，比这两个更基础，那只是不晓得各位熟不熟啊，熟不熟。那用大智论学习，我一直把它当作有老师当时所讲的，这是最好的佛学常识、佛学概论啊！你在这边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证见啊，才能够叫做有证见了啊！否则你执一经一论都不是很圆满的。我没有意思推销什么意思啊？各位的意见怎么样？有什么意义啊？啊，利益啊！利益就入波罗门嘛，对不对？他就讲明白，从智等于等入一切的波罗门嘛，他是波罗蜜的门哦，就是入处哦。我们今天不是持咒吗？那42字母是咒的字母嘛，懂吗？是咒的字母。那今天我们持咒，其实咒都有意思的。我们今天只是先善巧，因为我们智慧不到那里，讲意思你也不懂啊。比如说讲一个心经的咒。啊，心经的咒，心经的咒代表五道十地，也意思就是说，你得把五道十地的法义全部通达了，你总持心经的咒才有意思，懂吗？才有办法跟佛的三身四智去相应，否则你不了了，你只是持咒而得能够入定而已，得到佛菩萨十方三世诸佛的加持，你可以得到这个加持力，可是自力的功德智慧是不圆满的，还不够，不够，所以呢，所有一切智门。就是所谓的陀罗尼门，它是陀罗尼的施设的一个因缘嘛。依这个门，我们要知道，它不是空空白白的，就只是那些字，还有那些音声而已。光是音声这一法啊，这一法都是你要观察因缘生法啊。在我不晓得什么地方他有讲，依什么唇齿喉什么什么哈，你就知道音声之所出是由。这么多这么多的依止的因缘所造的，他无自性啊，是舌出吗？是指是齿所出吗？是喉咙那个拿奥迪亚出来的吗？是脑腔共鸣出的吗？是这个胸腔共鸣出的吗？无一处出这个声音。你要知道，音声也是什么无自性可得，用这样观察，用音声而入定，用音声而入定，这个就修观音法门了。观音法门是依这样子入住于缘起观音身当中无自性，而能够除一切的贪忧入住一心，入住一心，持咒是这样修的。所以我经常跟别人讲，你说念佛也好，持咒也好，你如果没有文思基础的话，你充其量得定是这个意思。得定的话也不错咯，那个善根就是做到一心不乱，可是意不颠倒，你还有文思基础。一要跟法义相应，最后以法义的所修啊，除遣一切的法相跟意相，能够了解能所皆空啊，泯一切的依住，能够证一切法空，这才是入圣依住。圣依住这个都有次第的，很严格的次第，这样去修学的啊，不是以少为主。我们所谓的一门深入，是说你那个法，其实后面如果你文思继续深入的话。啊，他的法义是无穷的，最后从有相一直到无相。那么智门是一切法的最开始，你要了解，我们一切法都是依智来拼凑而成的假法、假立之法。我们就在这个假法当中呢，认为有相，认为有自性，在这个地方就错在开始了，啊，错在开始了。那么哦，后面呢就重重颠倒，啊，所以呢。他把42字母放在最后，其实反而是出门。你要了解原来名言是怎么回事，字是怎么回事，字的实相是什么，他就入波罗蜜的出门。 啊，是这个意思。不过现在有人讲四十二木也还是把它讲得很玄，其实一点都不玄，它就是还是回来讲缘起，佛法不共的语汇就是缘起啊，不要去用太玄怪的语言去解释那些法门，那法门没有那么难啊，回归回来都是缘起，你把缘起这件事情搞清楚，所有的道理都可以把这个哦，用这个道理呢解释得非常的详细。道只是除障碍而已啊，道啊只是除障碍而已，我们都太强调修道这件事情，不去了解要闻思道理方法，这个资粮行可能是比入修还来的重要，而且是在次第上要先，要先。我们这些基础都不够，都一直狂惑于眼哈，一直不断的去求无上殊胜的法门，赶快要入修，赶快要出离到彼岸为止，哦，还要比快，比谁比谁快，这样来表示法门的殊胜，这点就有点奇怪啊。求功德比利益众生来的重要啊，不晓得功德代表什么意思啊，这些都是很奇怪的事情。好，各位意志愿怎么样呢？关系到9月4号各位带什么本子来啊，各位赞成从第一册开始学习的，哎，看来是多数。好，我还是给另外一些人意见哦，要直接学48卷的举手，卷48。但是我还是有个条件哦，还是要把四念处讲完了，因为四念处本来就放在前面的基础啊，啊，那个也就是一切入止观，我觉得最核心最关键的出门，那里讲的详细，所以那个地方我们还是要先学的，把那个东西学完才会有后面。好像初初看起来，从第一册开始学的人数多了哈，还是给各位有时间可以考虑。我们9月4号来，还是带第三册，因为我们要学四念处品。啊，把四念处品要能够学完，啊，就是卷48，啊，卷48，我们要把卷48长行能够结束，到37道品这边1828页这边为止，啊，1828页这边为止，然后是不是要把48后面，啊，后面42字母那一分讲完呢？啊，那就看到时候各位再去做决定，不然各位自己看也可以。好，不然对照法界品也可以。其实纵使要我现在讲我也讲不清楚了，我这样子招认比较清楚了，啊，要直接去讲四十二字母，要把它讲得很好的话也讲不好，可是我觉得值得去读，啊，让各位不要以为那是很奇怪的事情，啊，它就是一个目录，就是佛法的目录，把它分为42科如此而已。般若有42义是这个意思，用不同的音声表不同的般若的面相，有42种面相。啊，这个面相呢，广分别的话呢，就是前面一切的法相，啊，就广前面的一切法相。好，我们今天到这边圆满。好，记住再讲一遍哈，我们21号、28号休两次，啊，请两次假，然后呢，9月4号各位还是带第三册回来，我们把四念处那段的长行论本文学习过。好，大众请合掌。